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的宗教自由问题迎面而来。今天下午，总部设在美国的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联合数个宗教团体将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新闻发布会，共同呼吁习近平停止迫害宗教信徒，停止压制宗教自由，并且无条件释放宗教自由犯及政治犯。有分析称，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记录显著下降。那么，宗教自由作为普世价值和联合国宣言中的原则，在中国为什么得不到实现？国际社会如何能够促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分析人士来一起讨论。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
陈博士呢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盖恩斯威尔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节目现场的中国家庭教会牧师海外联合会成员郭宝胜牧师，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在节目现场的郭宝胜牧师，就是关于今天下午呢这一场新闻发布会，我知道您还有一行人都专程的从其他地方来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来进行参加这场新闻发布会，我想请您首先透露一下今天下午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它的整个的这个阵容阵势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它的一些关键的特点在哪里？
这次的特点呢，就是中国的受迫害的好几大宗教都联合在一块，提出抗议。因为我们知道信仰自由是一个法律的权利，不牵扯到各个宗教的教义。就是我虽然不同意其他宗教的教义，但是我在捍卫他们的法律权利上，我们是一致的。而且各个宗教呢，联合起来才能有这个力量，才能对这个专制政府啊提出抗议，要求实行真正的一个信仰自由。其中有这个维吾尔人大会主席热比亚，还有这个藏人的代表，还有那个法轮功的就是加拿大的世界小姐，都会参与啊。所以呢，这次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阵容来共同来要求宗教自由。对，
好，总而言之就是刚才你讲的有这个维族、汉族、藏族等等，还有各种的这个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
对。
那么你想这次的这个发布会为什么可以得到这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宗教、不同的这个种族之间他们的这个合作呢？
这是因为大家已经逐渐的意识到，就是我们要排斥很多的一些分歧，而且认识到宗教自由呢它是一个共同追求的人权，无论是其他的宗教，我们教义上可能不一样，崇拜的对象不一样，崇拜意识不一样，但是在法律权利上是都是一样的。而且呢，在这个信仰自由这个法律权利上，大家都看到越来越注重，它是个第一个人权啊，因为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这个宗教自由，所以必须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来追求它、捍卫它，已经形成了各个宗教、各个在中国受迫害的宗教的一个共识。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宗教政策进行调整呢，迫害越来越厉害，所以必须要这个发声，所以也得到美国国会啊还有很多机构的一些支持。对。
好，那么就说总而言之呢，在中国呢，就是你信仰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你需要争取到信仰你所信仰的这个精神，它的这样一个自由的权利啊。那么说到这一点，我想问在空中的陈博士，陈奎德博士啊，就是说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现状来看呢，这个宗教迫害在中国呢已经是显而易见的这么一个现实的情况。我想请您谈谈，就是关于这个宗教自由和宗教迫害呢，其实这个东西在西方呢也是存在过的。那么能不能请你稍微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当然宗教自由在西方曾经也是遇到过些艰难和曲折，但是主要是在中世纪有所谓宗教裁判所对有些异端的信仰进行了相当残酷的迫害，但是在西方发展的过程中间，后来逐渐的出现了就是说各个教派之间的对立的斗争，谁也不能征服谁的时候，大家最后坐下来共同的研究怎么样共处，后来逐渐的开始产生了宗教宽容，宗教特别是宗教改革运动，使得整个的西方的宗教逐渐的向现代的比较宽容的容纳各个宗教教派，尊重各方面的宪法权利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最后 政教分离这个观念也日益确立，就是说政治的力量和宗教的那个信仰，这两者之间是要分开的，就是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个不能这个用政治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来迫害宗教信仰，迫害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这个是在现代社会已经被严厉禁止了，这是经过了非常多年的艰难的历史进程而达到的现状。而目前的中国，我们知道宗教自由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制，这个事情某些程度上甚至比中世纪的西方的有些时候对宗教的异端人士的迫害还要严重的多。
那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比较起来，西方的中世纪对宗教的这个迫害以及宗教自由的这个缺失，与现在中国的这个同样的问题，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这个根源有什么区别？
最主要的根源的区别是，中国共产党它是以所谓无神论立国的，就是它有一套意识形态立国。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某种形式上的另外一种形式上的政教合一，就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来笼罩全体国民，让大家只能信奉这样一种国教。这个在毛泽东时代当然体现得非常的鲜明。这个和为什么我们说共产党国家对于宗教的迫害，对宗教自由的迫害，甚至比法西斯和纳粹国家还要严厉。问题就在于法西斯国家，例如像德国的纳粹国家这样的国家，它虽然是对异端、对各种思想进行迫害，但是它本身的国民大多数还信仰基督教的。大家知道，这个，所以它对基督教的主流的教派还没有破坏，只是对其他对犹太人进行的破坏。而中国共产党，只要你不信奉或者说你抵抗他的那个所谓意识形态，他就要进行严厉的镇压。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本来在改革开放以后，以这方面已经宽松了，他们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失败了，已经宽松了。但是到了习近平当政以后，因为他发现这样一种宽松，整个的广义的基督教的力量对中国的广大民众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发展得非常迅速，他觉得动摇了他的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立国的根基，所以重新收拢，在某种程度上退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这样一种压迫性的政策。所以在目前看来，他有相当严重的宗教破坏，甚至在某些程度上比纳粹国家对宗教的迫害还要严厉。
那么等于说呢，就是中共呢基本上是把政治当作宗教，这是他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
他这个政教和某种意义上的政教合一，虽然他那个宗教不是纯正的宗教，但是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也是这个意识形态是某种意义上具有比较强制性的宗教性的作用，比一般的宗教还严厉的多。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郭博士，我想请您具体的说一说，就是在中国呢，我们国际舆论总是在说中国这个宗教自由是如何的这个缺乏，那么人们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这个宗教人是如何受到这个迫害，能不能请您具体的说一说一些具体的这个事例？
对，最主要的他有国家有这个邪教罪，他是要在这个政教分离的原则，在美国的话他没有邪教罪，就是政府他不能确定宗教的正邪，
是
但是在中国有这个邪教罪，所以他不满意一些宗教一些小教派，他就定为邪教进行审判。
那中共对这个所谓的邪教他有没有一个定义，就是说还有呢，从宗教的方面来说，这个宗教信仰是个怎么样的这个定义，这个之间呢有怎样的一个距离？
对，他就是说对他异于他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信仰系统的他都要改造它消灭它，但是对一些小的一些教派呢他就定为邪教来铲除，对大的宗派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他就采取这个改造的方法啊，对小的呢他就说认为你这个扰乱秩序或者对他进行这个挑战了，所以他定为这个邪教。他的邪教罪的定义呢实际上是很模糊的，他在去年公布了20个邪教的名单啊，但是在今年呢在珠海发生了一个佛教的一个案例，那个案例呢他也定为邪教罪，实际上那个教派呢根本不在20个的名单里面，所以你就看到他定邪教罪是非常随意的，凡是他认为对他的政权构成挑战的这些宗教，小的宗教新兴的宗教他都可以定为邪教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对宗教自由的一个迫害啊。再一个，他政府出面组织天主教爱国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啊，还有包括伊斯兰教协会啊，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侵犯宗教自由，就是没有像美国这样 啊、我成立教会，我成立教派都是民间的、自发的，而且你政府不能干涉。但在中国，一切在共产党控制当中，啊，尤其是他还在推广那个基督教中国化。2015年，习近平成为这个中央这个统战小组的组长之后，推出这个宗教中国化运动。这个运动呢，就是说拆十字架啊，还有大规模的改造各种的宗教，这是典型的一个对宗教自由的一个迫害。
嗯，好，谢谢郭牧师。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在线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有什么话要说。首先第一位呢是北京的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请多给我点时间让我把话说完。从地心说到，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哥白尼到布鲁诺，布鲁诺用生命捍卫着真理，中国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在中共统治集团的眼中，外来宗教文化信仰、天主、基督等等，历来是被视为精神文化的腐蚀侵略，这是因为他们的独裁专制统治受到威胁挑战，形成本能的恐惧。没有外来近现代科学文化的传播，如许多当时的教会学校，中国人几乎连 ABCD 都无缘认识。中共所谓的一旦举行是在谁的基础之上得以实现的？中国的四大发明曾经推动影响了世界科学文明的极大进步发展，而今天我们为什么没有这近现代科学文化的独创辉煌？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北京的郝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 好。我谈三点。第一个，习近平公开谈论依法治国，但在93并非法定节假日，却让全国人民放假来观看他，观看这个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招摇过市，这样何谈法治？第二点，习近平在每演讲中讲到打击网络黑客，那么他对互联网的限制是黑客行为呢，还是流氓行为呢？共产党说话已经成习惯，他不说谎反而不习惯了。第三点，在中国共产党只欢迎信仰共产主义。我就说三点，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郝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刘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对宗教的看法是这个事儿：中国的共产党是个最大的邪教，他这个他统统治下呢，他不让那个小的宗教发展，他那个最大的邪教，他是上帝的上帝，他把那个中国这个宗教化，中国化，他把这个宗教。那个宗教的自由都在这个党的领导下，他这个党的最大的邪教，他要领导宗教的话，消灭别个这个不同意见。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辽宁刘先生。接下来为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你好。我认为宗教当然有好的一面，比如说信仰宗教的那些人士都活90岁100岁的，而且他们的脾气性格都特别好。我发觉这一点咱们中国人比不上啊，中国人脾气比较坏，我看这跟这个有没有宗教信仰有点关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宗教呢，有人认为它不是反科学，至少是反理性的啊。物质不齐，物质情也，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管是泛神论也好，有神论也好，都应该啊让他们并存。在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再先生的现在呢，我觉得不必刻意的对这个无神论也泛神论或者有神论进行什么辩论。关于中国宗教的迫害，我觉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他是犯法了呢，还是做了些什么事情，或者说是冤假错案呢？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不占用大家时间，再见。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我想问陈奎德先生，就是刚才宁夏高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和这个社会的关系，我想请您做一个回应。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
这他讲到宗教在社会中间有很多有些正面的作用，这我想这个就是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他主要是谈到了要 容忍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甚至是没有其他的宗教信仰，甚至是各种泛神论啊，或者诸此类的各种各样。这个当然我想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大家知道这个状况。不过我要特别的强调，为什么他说不要刻意的强调某个宗教，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说当然我并这个本人并不是个某个特殊的宗教教派的信徒，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近代世界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主流的生存方式是从广义的基督教这样一个文化传统中间孕育和生长起来的，包括科学这些方面的发展都是从基督教文化体中间生长出来的，然后再传播到全世界的各个文明体中，甚至大家都公认，甚至它成了一个主流的基本的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生活形态。这一点我想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很多人也应该看到这个事实。虽然我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应该尊重这个基本的事实。
好，谢谢陈博士。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您正从电视机的画面上看到的是教宗方济各正在对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访问，他现在正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面。那么这个呢是教宗方济各呢第一次对美国进行访问，他是昨天下午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他昨天下午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钟在美国的这个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当时呢受到了奥巴马总统及夫人以及副总统拜登夫妇的欢迎。那么同时呢，这个方济各教宗呢也是对白宫进行访问的第三位教宗。好，各位观众听众，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您现在正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是教宗方济各正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面，这是方济各教宗第一次对美国进行访问，同时呢他也是第三位访问白宫的教宗。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回到节目现场，就是郭牧师，我想再问您啊，就是说关于这个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您怎么看？
宗教对社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联系到现在中国当今的社会，它的缺失在哪里？
对，因为这个共产党的这套信仰呢没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它只强调一些现实的，但宗教提供一个永恒的天国的盼望，而且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啊，但是宗教像基督教强调和谐，强调爱，强调宽恕，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基督教的教育，会对人的塑造是非常好的。在国民政府的时候，那基本上所有的大学、高中啊，都是教会办的。但现在这个教会的学校都很缺乏，还有对科学啊，对整个国家的这个崛起啊，起很大的作用。在中国呢，为什么这个宗教虽然压迫很厉害，但是这么兴起呢？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人们确实有这个宗教信仰的这种渴求。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特别需要一个精神的一个支柱，灵魂的支柱，一个天国的盼望。就像美国它是清教徒立国，所以它短短200多年就发展成一个世界强国，所以这个信仰无论是对个人家庭社区还是对整个国家民族都是非常有利的。对，
好，谢谢郭博士。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吉林的于先生你好。
你好。哎，你好，你好。
请讲。
这个今天晚上咱们谈这个话题呀、我不是这个信仰这个各种宗教的，但是呢，我对宗教非常尊重。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哈。我们这个不论从乡村也好，还是到城市啊，那个十字架到处都有。像嘉宾所谈到的那个拆十字架，给我的印象，我怎么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呢？共产党的话，他不可能政策不统一，在中国没有这种现象。主持人，
谢谢吉林的于先生。郭牧师，请您回应一下。
对，拆十字架呢，主要是在浙江地区，也遍及这个全国。它是从那个2014年。他就开始拆，现在已经拆了1500多个十字架。拆十字架的主要目的呢，是这个消灭基督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而且对浙江蓬勃发展的基督教进行这个遏制。 这个十字架呢也是基督教的这个 sign， 是一个标志，把这个标志给铲除之后，那你的这个整个信仰就会这个萎缩。还有一个跟他的基督教中国化运都是很有关系，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推出这个宗教中国化，对基督教也是基督教中国化，其中一个就是建筑啊，教堂的建筑一定要中国化，他认为现在的这个十字架高高在上的这种哥特式建筑呢不中国化，所以我第一步要把你十字架给拆了，然后教堂的外观呢也要像道观啊寺庙一样。后来在去年他又颁布了这个宗教建浙江省宗教建筑规范，有一个规定就是十字架不能立在教堂的堂顶，只能贴在这个立面上，而且是十字架的这个大小呢只能是这个十分之一啊，就整个面积的。所以你就看到他这个拆十字架呢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很多抵抗残拆十字架的一些信徒啊牧师都被抓走，现在已经抓了二三十个，像那个黄一之牧师啊，还有浙江的这个宁波的鲍国华牧师，还有张凯律师，为了捍卫十字架也被给抓进去。所以现在这个因为长期十字架在国内是新闻封锁了，国内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海外呢包括美国政府啊，包括全世界一些基督教组织都提出了严重的抗议。
好，那郭牧师，就您的观察来看，为什么在浙江这个地方基督教这么的这个他的追随者那么多呢？
这个一个是它是第一个这个宣教士到达的地方，就是早期那个戴德生呐，很多宣教士一到的话就是浙江沿岸，所以它发展了200多年，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浙江的经济发达，很多的企业家老板都是基督徒，然后有经济基础。这个是这个温州啊这些地方，它跑到全国全世界很多，所以它把福音啊教会也带到全国，所以它就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这次对浙江这么打击的目的也是一个斩首行动，你把浙江给消灭了压制了，那整个全国也给遏制住了，所以就是浙江呢它发展呢基督教这么蓬勃有它的历史的原因，还有就是说在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呢强调这个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那时候对宗教呢还相对比较宽容，所以这个宗教政策呢导致基督教一个蓬勃发展。但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他认为他的前任呢太软弱了，所以他一改这个软弱，一改变成一个非常强硬啊，就是改造你啊，乃至消灭你。现在在这个浙江各地兴起建了个文化礼堂，文化礼堂的目的就是要取代这个基督教堂啊，他们也唱歌啊，也敬拜，也悔改，唱的是国歌啊，悔改的是像那个道德的德字啊敬拜，然后像那个村规啊国家的法律去悔改。模仿基督教的教堂的形式，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取代基督教教堂，很危险的一种形式。对，
好，谢谢郭牧师。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您从电视机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正在实况的转播教宗方济各对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的首次访问，事实上也是他对美国进行的首次访问。他现在呢正在对白宫进行访问，正在白宫与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会面，正在举行仪式。那么教宗方济各呢是首次对美国进行访问，同时他也是第三位对白宫进行访问的教宗。他是昨天下午，也就是美国当地时间美东时间星期二下午大概4点抵达美国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当时呢就受到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夫妇以及副总统拜登夫妇的热烈的欢迎。那么教宗呢是他的上一站是在古巴，那么他在昨天上午也就是星期二上午离开古巴，那么开始前往美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讨论话题。那么我们第一个讨论话题呢是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国的宗教自由呢似乎是不碰不行。接下来呢我想问在空中的这个陈奎德博士，那么刚才在稍早的时候呢您谈到过关于这个政教合一以及政教分离的问题，我想问您就是说为什么在西方的这个政教分离可以在几百年之前就得到了完成，而在中国呢却迟迟没有办法完成呢？陈博士。
这个和当然是最主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君临中国，1949年以后他夺取政权以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他用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教合一，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笼罩整个全国，让他和政治和行政和整个的国家的政治控制是完全结合为一体，所以它是一种非常非常高度的严厉的一种政教合一的方式来控，这种意识形态控制国家， 是会造成非常大的血腥性的灾难。我们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的在毛泽东时代的一些灾难都和这个有关系，包括什么知识分子改造啊、反右运动啊、是大饥荒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啊，这些都是发展到顶峰的时候，这文化大革命它这所谓意识形态疯狂的时候到了这一步，后来才开始降温，所谓改革开放，但是现在有回复的趋向。这个和我要特别注意要讲的是，这个和中国的共产党的，就是说共产主义入主中国是最大的关系，而不是说有些人说和中国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关系，恐怕有一些关系，但是这个不重要，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间并没有说一个人既要当皇帝也要当孔子，也就是说精神和那个政治两个层面都要由一个人管，并没有这样的。孔子就是孔子，他是庶王，他是在民间的精神领袖，他可以对儒家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起某种相当的教化作用，而皇帝他只是在政治上的一个统治，行政上的一个统治，这一点和那个西方的政教合一的时候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到了现代，所以中国共产党这种共产主义统治的方式，它是一种现代的集权主义统治的方式。它这种集权主义统治方式，在刚才说的那种所谓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下，那比所有的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还要严酷得多。
嗯，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河北的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听得见吗？
请讲，可以听见。
就是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是无神论者，说加入中共这组织的人呢是不许允许信宗教的，所以说这个就形成一些矛盾，怎么处理好信教和不信教这种关系，在中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还有一位河北的张先生。
哎，你
好，
你好，我感觉吧，这个一党执政的这种情况下，好像迫害宗教，我觉得好像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好像这个前苏联这个斯大林时期，是不是也迫害宗教，也是非常残酷的，是吧？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吧，首先第一个要给予公民充分的宗教自由，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借着宗教的名义进行恐怖活动、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呢，要坚决打击。谢谢，再见。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还有一位内蒙古的李先生。
哦，喂啊。
嗯，请讲。
喂啊。
嗯。
嗯，我问的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法轮功正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嗯哼。
再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里的家庭教会传教的。一个说法就是信教之后可以灭除灾病，好像是可以得到多的道歉等等，好像是我觉得好像有点夸张啊，请嘉宾把这个问题给做个回应。
好，谢谢内蒙古的李先生。好，谢谢。那么郭牧师呢，我想请您做一个简短的回应，就是说到某一个具体的宗教或者信仰，它在这个社会中的这个产生以及发展的，是不是有它必然的原因？
对，因为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己解决一个永生的问题，你现实当中的政治经济解决不了永恒，所以这个宗教问题的出现呢，解决这个永恒。还有一些弱势群体啊，他这个治不了病啊，家里有灾难呢，他肯定要寄托一些精神的这个寄托，对吧？所以他这个很多的民间宗教啊，一些新兴的宗教也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政府呢，他对这些各种教义的话，他不应该进行判断。但是如果教会的这些教派的成员呢，他诈骗呢、杀人呢，可以以诈骗罪、杀人罪来处理，但绝对不能定这个邪教罪。所以刚才那个听众打电话关于这个法轮功啊，还有家庭教会的一些教义的问题。这个教义的事情呢，我们不判断，对吧？我是基督徒，我对法轮功及他的教义我肯定是不认同的，但是我要捍卫人家作为一个宗教的这样一个权利，
是
啊，不能就是定为邪教，在美国是没有邪教罪。
就像你这个吃饭，
哎，对对对，
你喜欢吃面，我喜欢吃饭，
对对对，
对你不认同我吃饭，但是你尊重我想吃饭的权利，
对对对，
这个是一回事。
对, 对, 对，当然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有些教义肯定是家庭教会是有些问题了，
嗯，
但是说这个不妨害人家的这个合法性，
嗯，
因为 宗教教派多了之后都可以大家比较嘛，哪个更好，哪个不太适合自己啊。所以现在最关键的中国存在一个宗教的自由，有大家一个广泛选择的啊。但目前呢，在中国这种选择的权利呢，几乎没有啊，这是非常可悲的。
那么刚才这位观众听众讲到的这个所谓的合法的行为与不合法行为之间这样有这样一个问题，那我想说到的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完全您刚才也谈到是应该是一个司法独立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犯罪触犯了法律，当然就是说法庭上见，就是这么一个解决方式，这也是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习近平访美宗教自由不碰不行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就是北京梵蒂冈解冻是否指日可待。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